美国和中国星期三在华盛顿展开第9轮美中贸易谈判，同一天白宫下令相关政府部门调查来自国外的山寨与盗版商品。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就支持加拿大司法独立决议案进行表决，并持续关注北京对渥太华的报复措施。
美国联邦政府星期一向法庭递交的诉状称，一名中国女子周末以说谎的手段短暂获准进入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私人度假俱乐部海湖庄园，她还携带着装有恶意软件的 U 盘。4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国和中国星期三在华盛顿展开第9轮美中贸易谈判，而同一天白宫下令相关的政府部门调查来自国外的山寨与盗版商品。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晚间透露，此前他曾经称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国王，而对方似乎喜欢这个称呼。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卡拉，我们知道呢，这是美中贸易谈判的第九轮谈判，那么今天呢在华府展开了。那么在今天早上呢，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告诉媒体说呢，他期待这次的谈判当中本轮谈判会获得进展。不过呢，在今天的早上星期三的早上9点多呢，白宫却突然发出通知说10点的时候将举办一个背景简报会。那么是关于什么呢？是关于这个山寨货以及盗版品的背景简报会。那么在背景简报会上呢，白宫贸易与制造业顾问彼得纳瓦罗表示，现在呢在这个网络上贩售的商品当中几乎有一半是山寨货，尤其是这些这个名牌的商品。那么之后呢，白宫就发表了这个白宫对抗山寨品与盗版品的流通备忘录。那么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呢，主要是说要由司法部长领军，那么伙同这个商务部长、国土安全部部长、预算管理局局长，以这个知识产权执法协调员，还有美国贸易代表合作来进行调查。那么在210天之内呢，要提交这个报告，报告将会调查并且分析透过第三方或是网络第三方交易的山寨货以及盗版的商品，并且提出如何处理的建议。此外呢，在这个报告当中也说，将会与网络商店、线上支付等业者以及交易相关的第三方合作，要让他们以后能够避免在平台上销售山寨或是盗版的商品。此外呢，美国也会寻求与外国政府合作，包括像法国、加拿大等等。那我们当然知道，之前法国、意大利等国呢，也都是因为这个像在阿里巴巴上头有贩售这个法国以及意大利名牌的商品，而对其这个提出了抗议。那么我们看到呢，根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在2016年的统计呢，世界山寨商品的来源比例，中国占了63.2%，香港占了21.3%。那么两个加起来呢，其实就高达了世界假货的84.5%。那么呢，在这个统计当中呢，也说到了主要受害国家的前5名分别是美国、意大利、法国、瑞士以及日本。那么此外呢，根据这个竞合组织在2019年最新的数据显示呢，现在流通的商品呢有3.3%都是山寨盗版货。那么这样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而数量最多的是鞋子，然后是衣服。那么在竞合组织统计的假货的种类当中呢，前10种当中也是9种是由中国货居冠的。那么呢，今天在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呢，当然记者就问到了说，在美中经济谈判的这一天呢，白宫突然宣布了这样一个备忘录以及这样一个调查的行动，是否与这个谈判有所关系？那么对此呢，白宫的首席贸易与制造业的顾问纳瓦罗则是表示说，这两者没有相关。卡拉。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特朗普总统在4月2号星期二是在华盛顿出席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春季晚宴时透露说，在2017年他访问北京的时候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在那个时候呢，他是称呼习近平为国王，并且对方是喜欢这个称呼。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 是的，这您所说的，就是昨天的晚上呢，特朗普总统在4月2号在这个出席共和党国会议员的这个年会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年会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说，他在2017年11月访问中国的时候，曾经当面告诉习近平说，他称呼他为国王。那么呢，习近平似乎他的态度是非常的高兴。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他在星期二晚间是怎么说的。
We're fixing broken trade deals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workers.
我们正在修复破损的贸易协议，保护美国工人。我们正在对抗中国长期的贸易不公平行为，盗窃知识产权，以及他们对我们所做的许多其他事情。我不知道你怎么会多年来一直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你们在这里的时间比我长，但他们确实一直占我们国家的便宜。但是我为此尊重他。我要说，我们应该对他们这样做才对。我在中国发表演讲，习近平主席是个强人，我叫他为国王。他说，但我不是国王，我是主席。我说不对，你是终身主席，所以你就是国王。他说嗯，他很喜欢我叫他国王，我和他相处得很好，但在他们如何伤害美国利益的问题上，我对他毫不留情地反击。
是的，那么特朗普总统接着说呢，当时在北京的演说当中一开始他让习近平感到很开心，但是呢，因为接下来他不断地提到了中国对于美国造成的伤害，于是呢，他说习近平是越听越生气。那么但是呢，他说接下来他就挽救了当时的气氛，因为呢，他接下来就说了，他说我并不责怪你，我只怪我们国家过去的领导人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特朗普总统在这样子的说法呢，他也曾经说过了很多次，那么或许在昨天的共和党的这个国会议员的聚会当中，他是想要表示说，他在这个与中国的贸易谈判问题上，他是可以采取软硬兼施的方法。那不过呢，当然最终的这个贸易谈判的结果，他也说过了，一定要他跟习近平主席两个人见面之后，才会做出最后的决定。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参议院3月推出决议案，声援加拿大在中国华为公司高管孟晚舟一案中维持法治，并对中国对加拿大的报复措施表示关注。星期三下午，参议院外委会就这项决议案进行了表决。有关详情，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华，为我们带来详情。一华。
好的，乔寨，就像您所说的，刚刚这项决议案呢，已经在一个多小时之前呢，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获得两党的一致通过。我们知道这项决议案呢，是由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爱奥华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李氏参议员和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来自新泽西州的梅嫩德斯参议员所共同提出的。那么在刚刚稍早的这个外委会的会议上呢，这个李氏参议员呢，也就是委员会的主席呢，在介绍这项法案的时候，再次表示对加拿大的司法独立和法治独立表示支持，同时呢也谴责了中国政府对加拿大政府施压的做法。同时呢，这个理事参议员还呼吁中国政府能够尽快的释放目前仍然关押在中国的两名这个加拿大公民，包括了康明凯和这个斯帕福。那么同时也知道呢，这个美中关系之间目前最重要最受过瞩目的这个议题可以说是美中贸易谈判。那么曾经也一度有人担心，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当中特朗普总统将可能以介入华为的刑事案件来换取中国做出更多的妥协，以达成和中国达成一个更好的贸易协议。不过呢，从目前的迹象看来，美国政府不会考虑以这个放对华为的这个刑事案件网开一面的这种做法来换取和中国达成一个更好的这个贸易协议。那么在国会方面呢，两党的议员呢，来自两党的议员纷纷向我们表示，他们认为在华为的问题上，司法案件和贸易问题不能够混为一谈。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刑事司法案件和贸易协议没有任何关系，这单纯是刑事司法问题。如果那么做就是将刑事司法政治化，我们的刑事司法是关法律，不应拿法律问题在贸易问题上做交易。
我认为刑事责任必须交由司法部门来处理，不应该被任何政治部门介入，因此这些事情应该依据华为是否有违法来进行处置。
那么从今天在参议院外委会所通过的这项决议案，还有从议员的说法看来呢，在华为的问题上，在美国国会方面仍然是主张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立场。乔寨。
好的，我们看到在另外一方面，那么参议院最近还推出了另一项法案，也是针对中国，那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消息呢？
是的，您说的这项法，这个参议院所推出的这项法案呢，是为名字叫做2019年美中经济安全审查法。那么这项法案呢，是由这个参议院当中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所共同提出的，包括了来自民主党的两名参议员，分别是来自德拉瓦州的库恩斯参议员和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凯恩参议员。那么在共和党方面呢，则是由犹他州的这个罗姆尼参议员所这个三名参议员联名提出这项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当中呢，这个内容可以说是包罗万象。那么他们主要根据的内容呢，是这个2018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向国会所递交的报告当中的建议的部分来这个制作的定来拟制的这个草案。那么这项法案当中的内容呢，可以就像我所提到的，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也在包含了美中关系当中所有层面的这个议题。那么同时包括了这个要求美国政府主管部门呢评估和报告这个联邦供应链面对中国的威胁所潜在的这个脆弱性，同时也要求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和美国的盟友来进行协调评估，在世界贸易组织当中中国提起诉讼是否对中国提起诉讼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要确保这个美国司法部在美国能够确保说在美国分发的中国政府的这个出版物能够标明是来自中国政府，同时也提到了这个对于一带一路的这个风险还有这个对美国利益的这个影响也必须要进行评估。那么同时呢，也对这个美国国家反情报安全中心的报告当中这个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利益的这个影响和宣传的活动进行评估。那么另一方面呢，他也同时要求这个美国的这个总审计长评估美中技术合作的这个潜在的风险。那么在 5G 网络的这个方面呢，也要求这个美国的商务部和联邦通信委员会来进行拟定一个这个所需要的这个合作的这个步骤。那么要求财政部呢报告中国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这个制裁情况来进行评估。看得出来这个法案当中对于所有美中关系当中来自中国方面的挑战可以说是都纳入了这项法案当中。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国会众多这个分歧的议题当中，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在中国的问题上两党是采取一个相当一致的立场。小寨，
好的，感谢易华我们发来的详细报道。美国国务院表示将不会派高级官员参加四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并且提到美国对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中融资方式的关注。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上星期六说，将近40个国家的领导人将出席四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并且反驳说对这项倡议的批评是偏见。
美国2017年派遣白宫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官员波廷格出席了第一届一带一路峰会。本周国务院发言人说，我们继续关注不透明的融资方式、糟糕的治理以及对国际接受的惯例和标准的无视，这些都有损于我们为促进可持续包容性发展以及维护稳定及法治所依靠的标准和原则。俄罗斯总统、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柬埔寨等中国的盟友已经确认将出席峰会。
在另外一方面，在美国的台湾游说团体美国国会台湾观测站日前在网上发起了一项 GoFundMe 的集资活动，希望在网上集资$5000购买4月10日华盛顿时报的全版广告，纪念台湾关系法实施40周年。美国国会台湾观测站希望通过刊登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广告，呼吁美国国会关注台美关系的重要性，支持美国众议院挑战一中原则的第248号决议案。
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3月26日推出台湾保证法，希望以此深化美台关系，加强台湾的国际地位。 GoFundMe 的网站4月2日更新的消息说，集资$5000的目标已经达成，已经向华盛顿时报预定4月10日的版面。该网站说，如果能在4月8日前再募集到12000美元，4月10日将同时在华盛顿时报和国会山报刊登全版广告。截至发稿时， GoFundMe 的网站已经募集到18000多美元。美国联邦政府星期一向法庭递交的诉状称，一名中国女子在刚过去的周末以说谎手段短暂获准进入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私人度假俱乐部海湖庄园，她还携带着装有恶意软件的 U 盘。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介绍。魏芝。
好的。那根据美国媒体星期二获得的消息，本案中的这名女子的英译名是张玉静，今年32岁。根据刑事诉讼状的证词呢， 这个张玉静3月30日中午过后，在海湖庄园外的一处检查站对特勤局的特工说，他是俱乐部的会员，想要去享用那里的游泳池。那现场的执勤人员在会员的名单上面没有找到他的名字，但是一名俱乐部的经理觉得他可能是某个张姓会员的女儿。当被问到张姓会员是不是他的父亲的时候，张玉静做出了非常含混的回答，现场人员以为是语言障碍，就放他进去了。而特工描述说呢，张玉静进入海湖庄园后又改变了要去游泳池的说法，他被带到了前台接待处。这时张玉静改口说，他是为了一个参加一个叫做联合国华裔美国人协会的活动，而且他提前赶到以便熟悉现场并且拍照。但是现场的人员发现当天并没有这个活动，并确认了张玉静并不在这个获准进入海湖庄园的人员名单上。那张玉静随后是被带到了特勤局在当地的办公室接受问话。那在问话期间呢，特勤这个特工人员是发现张玉静有相当不错的英文阅读和理解能力。张玉静说呢，有一个叫做查尔斯的中国朋友通过微信请他从上海来到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参加这次的活动，并且可以接触到特朗普总统的家人，谈论美中经济关系。那张玉静携带了2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4部手机、1部便携式的电脑、1个外接硬盘和1个 U 盘。特工是在他的这个 U 盘里面发现了恶意的软件，他当即被捕，并且被控向联邦探员撒谎以及擅自进入禁区。那迈阿密先驱报之前报道说呢，中国社交媒体上宣介了一个叫做 Safari Night 的活动，原计划是在3月30日在海湖庄园举行。那这场活动的广告上是一位被称为是联合国华人友好协会秘书长的查尔斯里和前几天成为新闻人物的佛罗里达女商人杨丽的合影。那美国之音之前呢也是曾看到过一份3月30日在海湖庄园举办国际领袖论坛的这个中文广告，主讲嘉宾呢是特朗普总统的姐姐伊丽莎白特朗普格劳，广告上的联络人正是这位女商人杨丽。这两场活动后来都被取消了。那杨丽是在美式橄榄球超级碗冠军队的这个老板克拉夫特被控在佛罗里达州的按摩院嫖妓后进入这个新闻媒体的视线的。那媒体是挖掘出来这位从中国东北来的移民呢是刻意接触特朗普总统和家人以及其他的共和党高层的官员，包括参加在特朗普总统在海湖庄园举办的活动，还向中国的商人兜售他与美国上层的联系。
是，那位置我在事情发生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在庄园里面吗？
我们了解的情况是，当时特朗普总统的确是在佛罗里达州，但是他是在附近打高尔夫球。媒体报道说呢，特朗普总统并没有看到这名女子。
好的，感谢位置的连线报道。
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表示，中国政府对新疆穆斯林的所作所为是在与信仰交战，并且中国必将战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会面，再提盟国国防开支问题。特朗普总统就他是否会关闭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发出含混的信号。
美国和中国星期三在华盛顿展开第九轮美中贸易谈判。同一天，白宫下令相关政府部门调查来自国外的山寨与盗版商品。美国联邦政府向法庭递交的诉状称，一名中国女子周末以说谎的手段短暂获准进入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私人度假俱乐部海湖庄园，她还携带着装有恶意软件的 U 盘。美国国务院说将不会派高级官员参加四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并提到美国对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中融资方式的关注。
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与美国国会多位重量级议员星期一在一个为穆斯林争取自由和人权的活动中都重点谈及了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
有议员说，美国与所有那些渴望实现自由的人站在一起，并在为他们而战。来看报道。
四月一日，美国艾哈迈迪亚穆斯林社区和美国国会艾哈迈迪亚穆斯林连线在国会山上举行了招待会，呼吁美国国会和政府保护国际宗教自由和穆斯林人权。活动上，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与数位国会重量级议员都重点谈到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以及新疆穆斯林被中国政府随意拘押判刑。布朗巴克说，他本人看到了中国可能将美国合法居民投入新疆拘禁营的报告。斯皮尔众议员是美国国会艾哈迈迪亚穆斯林连线的共同主席，他对于美国之音说，美国政府在敦促中国改变对新疆穆斯林的做法方面做得不够。
This whole issue has got to be addressed on the highest levels of the U.S. government.
这整个问题必须在美国政府的最高层解决，而且我觉得我们在突出中国维吾尔族人的情况方面确实没有尽我们的责任。现在是时候让我们大声明确地指出，这件事具有种族灭绝的所有特征。
Clearly about how this has all the makings of yet another genocide.
美国国务院官员上星期说，他们知道中国将美国公民或美国合法居民拘押在新疆拘禁营中。布朗巴克大使对美国之音说，他听说了这个有待证实的情况。他说，中国限制宗教自由的行为是在与信仰交战，并且中国必将战败。
You've got really an aggressive police state.
中国人已经建立了一个气势汹汹的警察国家，以人工智能系统作为支持，无处不在的摄像机，人们被关在拘留营中，这本身就足够了。但如果那里还有美国合法居民，那么它的利害关系就会更加突出。但中国政府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他们不应该这样做，他们在与信仰交战。这是一场他们不会赢的战争，我们将严厉打击这种情况。
布朗巴克说，他最近曾呼吁中国政府结束这些政策，并允许人们自由地信奉宗教信仰。
What do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ve to fear?
中国政府到底在害怕什么？而不让维吾尔穆斯林为自己的孩子取名为穆罕默德？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么多人关在拘留营？更有甚者，他们为什么害怕圣经，还限制了圣经在中国的销售和展示？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在寻求作为全球领导者前进的同时这样做，而且以这种方式对待人们的信仰。
克里什纳莫迪众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正在对这个穆斯林社区进行大规模的迫害，他希望世界各地的人都能知道，美国正在为他们而斗争。
I hope to anybody that is listening,
我希望正在听我说话的人，无论你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我们在美国与所有渴望实现自由的人并肩而立，这包括维吾尔人。所以，如果你正在听，请记住，我们和你站在一起，我们正努力在这里为你而战。
当天的招待会是美国的艾哈迈迪亚穆斯林社区一年一度的国会山一日活动的一部分。今年的关注焦点是新疆穆斯林的人权状况。该社区的发言人艾姆哲德·麦哈穆德·汉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希望为新疆的穆斯林争取自由。
And we feel that we should be very clear.
我们认为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地指出，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基本的最低人权，享有思想自由的权利，不被剥夺思想，不被不公平的拘留和获得自由审判的权利。这些事情确实给中国的维吾尔族信徒带来了问题。
维吾尔人权组织维吾尔人运动的负责人罗山阿巴斯也参加了国会山一日的活动，他自己的亲人被中国政府关押在拘禁营里，他希望美国政府能够采取行动帮助这些被拘押的新疆维吾尔人。
美国政府应该采取行动，使用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对这一暴行负有责任的中国官员。
国会山一日活动去年的关注焦点是帮助缅甸罗兴亚穆斯林重获自由。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就他是否会关闭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发出含混的信号。
特朗普总统警告要关闭边界是为了阻止试图在美国寻求庇护的无证移民激增的现象。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推特上赞扬墨西哥在南部边境逮捕了大量的人员，其中大部分来自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但是总统最近还指责墨西哥在阻止移民前来美国这一方面无所作为。总统目前尚未做出关闭边境的决定，但是他随后表示他已准备就绪，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关闭边境。
墨西哥正在阻止人们进入，这对他们来说非常容易，阻止人们过境墨西哥来到美国。让我们看看他们能否坚持下去，能否继续这样做。如果他们不能，或者如果我们无法与国会达成协议，边境将100%被关闭。
美国商会星期一说，每天将近有17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流经美墨边境。除此之外，还有将近50万的合法工人、学生、购物者和游客也跨越两国边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周三授权向司法部发传票，要求获得特别检察官穆勒报告的全文。
之前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一份摘要中说，这份报告没有证明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2016年大选期间与俄罗斯有勾结。巴尔此前打算在4月中旬发布报告的编辑版。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民主党人要求公布完整穆勒报告的最后期限已过，但报告并未公布。
你看看以前每一位独立检察官和特别检察官的案件，他们在一两天内就交出了整个报告，所以现在发生的事情严重打破了先例，这是站不住脚的。
穆勒的报告长达400页，但目前只有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撰写的一份4页摘要公布于众。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他不反对公布这份报告，但周二情况似乎有所改变。
I'll rely on the Attorney General to make decisions, but I will tell you anything.
我将依靠司法部长来做决定，但我要告诉你，给他们任何东西永远都不够好。你可以给他们更多他们见过的文件，但这永远不够好。所以我认为这有点浪费时间，这只是非常低级别的政治。
特朗普将此次行动视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的个人攻击。
我们将坚持要求拿出整个报告，我们不要巴尔的版本，也不要被严重涂黑的副本。司法部长没有理由不寻求法庭的许可来披露大陪审团的所有材料，这些材料可能是报告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有水门事件的先例，最终我们不会允许总统精心挑选的司法部长来反对这起调查妨碍司法公正的案件，从而掩盖穆勒报告的调查结果。
民主共和两党都说，是否公布报告要看怎么做对美国公众最为有利。他们在2016年失败了，他们失败是因为他们试图让所有美国人相信一些我们都知道是虚假的事情，即总统与俄罗斯勾结，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现在也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失败，在某个时候他们必须决定自己是否应像其他美国人那样往前走。 民主党人说透明度是关键，如果报告被推迟公布或严重修改，就不可能保证透明。
我不愿意认为司法部长采取拖延战术，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对报告内容的担忧会逐渐消失。在这个问题上，他有更多的时间来编辑可能相关的材料，这些材料应该提供给国会和公众。
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有权在周三投票后使用传票，他还呼吁巴尔立即在国会作证。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报道。
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报告发现，特朗普和他的助手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没有与俄罗斯勾结。一些人认为这可能标志着特朗普总统任期新时代的开始，尤其是在他与普京的关系方面。但是穆勒的报告发表之后，白宫和克林姆林宫会和解吗？聚集在莫斯科的美俄关系专家认为这不太可能。请看迪克·汉纳卡的报道。
在穆勒报告公布后的几天，俄罗斯政界人士的怀疑变成了嘲笑和讽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嘲笑了穆勒的报告，称这个努力就像是在暗室里寻找一只不存在的黑猫。
普京总统多次表示，我们有兴趣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
但修复这种关系是否可行，这取决于你问谁。
在我们有新总统之前，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
我认为第二届任期，如果有第二届的话，特朗普政府或许有机会寻求一些东西。
大西洋两岸的专家都认为，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指控和穆勒的调查玷污了特朗普的名声，可能已经无可挽回地损害了特朗普政府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双方的痛苦情绪已经积累到这样一个地步，需要很长时间和很大的耐心才能克服。
观察人士还将美俄关系的裂痕归咎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尽管多数专家认为俄罗斯在美国大选期间从事了恶意活动，但他们也批评美国媒体对此事的报道。
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范围被夸大了，不是说俄罗斯没有干涉美国的政治，而是所做的范围被夸大了。
在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参加会议的资深外交官和专家们似乎在这个事件上达成了共识。
这个话题还没有结束，但在报告发表前就存在对话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现在仍然存在。
看来这种对话的必要性不仅取决于俄罗斯和美国的领导人，还取决于两国在全球的影响力。美国之音记者迪克·汉纳卡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芝加哥选出了第一位非裔女市长洛丽·莱特福特。莱特福特是一名公开的同性恋政治新手，他承诺在一个充满犯罪和预算问题的城市进行改革。
莱特福特以近50%的巨大优势战胜了资深政客托尼·普莱克温克尔。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洛丽·莱特福特和托尼·普莱克温克尔都是非裔女性。56岁的莱特福特赢得选举，他向支持者们承诺将让美国第三大城市别开生面。
你们今天不仅创造了历史，还发起了一场变革运动。
他72岁的竞选对手是芝加哥所在的库克县的县长。选民们希望莱特福特带来改变。
我已经准备好迎接一个新人加入芝加哥政府。
芝加哥去年发生了550多起谋杀案，比前2年有所下降，但比洛杉矶和纽约加起来还要多。美国司法部指控芝加哥警察局过度使用武力和种族歧视，毒品贸易和种族不平等加剧了枪支暴力。一位分析师说，芝加哥实际上是两个城市。
市中心很繁华，社区非常富裕，而且非常安全，这一点很重要。但芝加哥的另一些社区却苦于极端和持久的种族隔离，而种族隔离一直是芝加哥的遗留问题。
芝加哥是一个政治进步的城市，民主党占主导地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是在这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他的前白宫幕僚长拉姆·伊曼纽尔自2011年以来一直担任芝加哥市市长。时至今日，少数族裔占了主导地位，但是另一位分析人士说，这次选举和种族无关。
你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的领导人已经背叛了你，所以这仅仅是另外一个人，他们仅仅是长得像你，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会为你发声，会帮助你。
落选者承诺支持当选者。
就在不久前，两名非裔美国女性竞争这个职位还是难以想象的。虽然我们成为候选人的道路不同，但是今晚是关于未来前进的道路
和迎接未来的许多挑战。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中达成经贸协议已经近在眼前，美国之音邀请专家与您一同探讨。文莱颁布严酷伊斯兰教法，引发国际社会及美国许多名人强烈抗议。华盛顿新闻博物馆举办有关同性恋权利运动的新展览。
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方代表团本周正在华盛顿与美方进行新一轮的经贸谈判。有消息说，双方距离达成最终协议已经更进一步。美中两国达成能够平息贸易争端的经贸协议是否已经近在眼前？双方目前可能还有哪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本轮的经贸谈判能够有多少突破？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为您邀请到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与我们一同探讨。陈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的，那么首先想请教您，就是我们知道这次美中的这个新一轮的谈判啊，是在这个华盛顿举行。那么本轮的这个谈判，您认为它的重点可能是什么？是否有可能会带来一些突破呢？
这次呢，就是它的重点呢，就是说是已经到了就是在执行层面了。当然不是说执行层面不重要，但是的话呢，已经从原则问题就是转移到了执行层面。所以说这个执行层面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旦我们就是达成这个协议以后该怎么执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什么时候把那个关税降下来就中方呢是要求呢，就是一旦协议达成，那么应该马上就把这个关税降下来。美方呢现在坚持的就是说要看那个执行的情况而定，就是如果中方执行的很好了，那他就可以把这个关税降下来，如果执行不好的话呢，那这个关税呢会继续一段时间。这是第一个就是他们政治的要点。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说是以后也还是执行的问题了，就是以后的话，美方一旦发现就是中方的执行不力，那么就说是美方的要求呢，就是美国呢能够单方面的对中国呢增加关税进行惩罚，而中国呢必须要就是那个承诺不予以就是报复，就是说只能是美方征中国的关税，而不能中方呢不能报复所以说的话，这两点呢，当然了就是对中国来说是比较难接受的。但是呢，就是美国呢，因为就是很长一期的时间的历史呢，就是中美呢，就是总归是在执行上面有问题呢，所以说他要求的这两点比较苛刻的这个要求， 我觉得呢，就是两方的都这方面都可以有会进行让步，因为这个毕竟差不多要达成协议了。我觉得话，双方各退一步的话，可能性会比较大。
嗯，实际上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金融时报》它援引了一些消息人士的话说，美方在达成协议后，可能不会马上撤销对这个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这个关税哈。那么可能呢，这个采取的行动呢，就是根据某些具体的，比如说触发条件或者是落实的这个日期来逐步的撤销这些关税。那您认为中方是否有可能会接受美方的这种可能的做法呢？
可能是可能的，就是因为他们已经谈到了今天这一步了，就是说是，即便他承认的话，就是让步达成这个协议的话，对他的要求，对他的那个损失已经不是太大。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你反正已经要，就是如果说是一旦你中方不是全心全意的执行的话，美方还会对你进行贸易战的。所以说的话，在这种就是要不就是现在，就是比如说是4月底他达成关就是协定以后，他把关税马上取消，或者说到7月份或者8月份，隔2-3个月再取消，这个问题不是个太重大的问题。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就是美国会不会放弃这个要求？比方说是可以立即把这个关税降下来，或者说是在6月份或者早一些时间呢，把这个关税把它马上停下来，也是可以的。就是说，我不认为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双方都可能会让步。
嗯，是我看到这个美国商会的负责国际事务的执行副会长伯麦伦啊，他对这个《金融时报》是透露说，美中试图达成的这个经贸协议，按他的说法是现在已经完成了90%，不过他也说这个剩下的10%才是这个最难的部分。那您认为在接下来美中双方的这个经贸谈判中，比如说在这一周，或者说未来2周，或者说这个可预见的未来，双方能否在这个最难的10%的这部分达成这个一致呢？那么这10%最难的这个部分，您认为是包含着哪些内容呢？
这个最难的部分呢，就是所谓这10%的部分呢，就是我认为呢，还是就是这个执行的情况这个执行情况呢，就是不单单就说是一个关税的问题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是。可能我就是还就是大家讨论的还不是太多，但是我认为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呢，就是如果说是一旦发现呢，就说是比方说美国的企业发现他们受到了歧视，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中国的话，那么他们该怎么就是说是有个什么机制呢，就是让这个他们的权利确保能够执行。现在的美国有方面的认为呢，就是什么呢，就应该说就是美方成立中美方面成立一个委员会，然后的话来讨论这些个案了。如果说是一旦发现了中方执行不力的话，美方能够单方面的对中方呢进行惩罚，包括关税惩罚还是其他的惩罚了就是说，就是中国如果即便不同意，就是认为这不是歧视也不行现在我认为的话就是这一点的话就是有一个就是司法主权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话呢，中方是应该有这个司法主权的，但是的话美方的要求的就是说是不行基于你们以前的这个历史的话，我们呢应该有那个决定权，所以说的话我认为这个方面可能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
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一直以来他最关注的就是要求中国停止盗窃知识产权和停止这种所谓的强迫技术转让这两方面的这个重要的问题。那您怎么看，就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这两方面所做的这个让步，那么中国是否真的能够履行相关的一些这个承诺？此外，中国方面在这个进行有关的这个改变的时候，您认为可能会面临多大的这个挑战，又是否能够克服这样的挑战呢？
就是说是他现在的让步呢，就是很大部分是在口头上，还就是书面上了，就是通过立法，比方说外方就是外资就是外资外商投资保护法了，通过个立法呢，还是通过呢书面上的承诺都有的我认为呢，就是从承诺从书面上来说的话，已经是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但是关键问题是怎么落实啊，就是你要怎么，比方说是你有这个外方投资保护法，如果说是外商真是来就是起诉中方公司，说是他们侵了我们的权，在法令上该怎么判，就是看具体个案怎么执行的问题了啊。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呢还要等等看看啊，这个还不一定，就是因为执行是就是几乎是 everything 了啊。但是有个好的消息呢，就是最近的一家法国的汽车公司呢，在中国呢告了一家中国公司侵权呢，就是中国的法庭呢已经是判了那个法国公司胜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兆头了，就是说确实是中方呢已经是有决心啊，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就对知识产权这个问题解决。我认为呢，只要是通过美方的监督或者美方和中方的互相的就是这种紧密的磋商，然后的话呢就是紧密的监督的话，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啊，尽管是不会很容易了，以后还有磕磕碰碰，但是的话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是，那么目前啊有一些这个分析人士啊是表达了一种担忧，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精英层已经将中国视为了一个关键的竞争对手，那么即使当前的美中贸易争端结束，那么两国之间在这一领域或者其他领域的这个争斗，那么也可能是难以平息的这样一个状态。比如说科技领域，5G 啊、人工智能啊、量子通信啊，那么两国未来在这一领域可能按这些分析人士担忧，就是认为两国可能在这一领域会有更为直接的这样一种较量。那您怎么看美中两国的技术竞争？这种竞争对美国的经贸发展来说是利大于弊呢，还是相反呢？
首先呢，就是说这是竞争，而不是说是那种抗争了。所谓抗争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像贸易战了这种，就是说是非极端的方法，而且是对两败都是两败俱伤的方法。这个呢，当然是不好了。所谓竞争，如果说是把中美两国是竞争对手，这不是件坏事。为什么？如果是都基于自由市场，基于一个公平，在法治的基础上面呢，进行公平的竞争的话，这个呢，对。两个国家对两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自由市场经济的关键呢，就是竞争。竞争的话呢，就能够提高大家的福利，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的话呢，实际上真正这个竞争的话比如说包括在技术上的竞争呢，只要是在关键的问题就是叫公平的竞争，在法律的基础上。所以说我想的话现在美国的话，还有就是包括西方的世界了，还甚至包括中国呢，就是什么样呢？就是把这个立法还有就是执行呢，就是确实能够落实到把那个自由竞争的这个精神能够落实。这样的话，我认为对两个国家的企业，特别是对中国的科技企业的发展都是很有好处的。
嗯，明白。好的，我们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的副教授陈昭辉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在另外一方面，文莱最近新颁布的管理同性恋和通奸行为的伊斯兰法律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
许多美国名人也站出来呼吁各界杯葛文莱苏丹在全球拥有的酒店。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2014年制定了伊斯兰教法，其中就包括严厉的惩罚。这项法律星期三生效，那些被判通奸和同性恋的人会被判处以实刑，被乱石砸死。法律还规定，小偷在第一次犯罪时会被截去右手，第二次犯罪时可以被截去左手。这些法律将适用于儿童和外国人，即使他们不是穆斯林。这些准则旨在增强伊斯兰教在这个国家的影响力。文莱拥有约43万人口，其中穆斯林占多数。本周早些时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沙穆达沙尼敦促文莱政府不要颁布这些法律。他说，人权和宗教信仰不一定是排外。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is stressing that religion and human rights are not opposing forces.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强调，宗教和人权不是对立的两股力量。事实上，两者的许多基本原则毫无二致。我们呼吁文莱政府停止实施这项法律，转而与宗教领袖、政府领导人、民间社会和各方各界人士进行磋商，立法打击犯罪。与此同时，也能维护文莱全体人民的人权。
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举行的一场具有开创性的新展览，纪念警察突袭纽约格林威治村一家同性恋酒吧50周年，并凸显了美国现代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关键时刻。
很多人认为这一历史性事件就是现代同性恋权益运动的起源。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石墙旅馆周围的街道现在很安静，但在50年前，1969年的6月，纽约市这个广受欢迎的同性恋酒吧遭到警察无端的突袭，从而引发了广泛的愤怒，并爆发了暴力冲突。这可以从发行公司 First Run Features 的电影片段中看到。这场冲突导致了数天的骚乱和示威，许多人认为这是现代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催化剂。现在华盛顿特区新闻博物馆的一个新展览探索了美国历史上那些动荡的时期。展览作家克里斯蒂·瓦洛夫说，展览关注的是普通美国人的勇敢行动。
这场大运动是由那些想要做出改变的人所推动的，无论是为工作和服务的权利而战，还是上街游行庆祝自己是谁，还是赢得结婚的权利。
吉姆·奥贝格菲尔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俄亥俄州为自己和长期的伴侣约翰·亚瑟争取婚姻平等。约翰·亚瑟被诊断患有一种致命的疾病。
因为我们住在俄亥俄州，在那里我们不能结婚，所以我们租了一架医疗飞机飞到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我们把车停在巴尔的摩机场的停机坪上，在那架飞机里结了婚。然后当我得知俄亥俄州会在约翰去世之后拒不承认我们的合法婚姻，我们表示不接受这样的结果，于是我们起诉了俄亥俄州。最终我们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2015年6月26日，婚姻平等成为了美国的法律。
奥贝格菲尔把一些私人物品借给了新闻博物馆，以展示他的故事。这对夫妇的结婚戒指，他们结婚时他穿的那件夹克，还有他在最高法院宣布决裁时戴的领结。博物馆还展出了其他先驱者的物品。被许多人认为是同性恋权利运动之父的弗兰克·卡米尼用这台便携式打字机制作了备忘录、小册子和抗议材料。这里还展示了哈维·米尔克的故事。米尔克是一位著名的人权活动人士，也是美国第一批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民选官员之一。这里还有国会议员巴尼·弗兰克的纪念品，他在连任了3届国会议员后宣布自己是同性恋。还有塔米·鲍德温的一条红裙子。1998年，塔米·鲍德温成为美国国会首位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女性。为展览赞助商之一工作的约翰·莱克对这个展览有非常个人化的感受。
通过这次展览，我看到了以一种非常真实的方式影响着我的生活的那些时刻，比如看到吉姆·奥贝格菲尔结婚时穿的夹克，那发生在我向我丈夫求婚的差不多同一时间。看到这些时刻真正的存活于社区和家庭中。
虽然同性恋权利运动在过去的50年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很多人承认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美国之音塔博，华盛顿报道。
孩子们不仅看电影，也可以学习如何制作电影。这是根镜制片公司兼电影学院的创始人佩蒂格鲁说的，他2年前启动了一个项目，教小学生如何制作纪录片。
如果没有一位满腔热情的校长的支持，这个项目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之音记者阿尔马斯利带我们来到洛克曼邦迪小学，来了解更多情况。
这些孩子上纪录片制作课已经3年了，他们每周3次聚集在一起进行头脑风暴、讲故事和写作，他们也在学习幕后技能。
他们正在学习取景和构图，以及其他技术，如何架相机，如何使用相机，以及如何使用音频设备。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学习重要的生活技能。
What is one thing you wish people understood about you?
So I really play a lot.
We really find the value in teaching documentary style because as I
我们发现了教授纪录片和记录类电影的价值。我简单的说，因为纪录片是真实的人谈论真实的故事，所以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声音，为自己发声。
To be able to advocate for themselves.
My name is
青春真理是他们的第一部影片。
I am in the fourth grade and today my
topic will be about how is people killing other people.
I just listened to these, you know, these children express themselves.
You want to know what I'm tired of?
They talked about all the different things that they were.
我听这些孩子们讲他们厌倦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厌倦了邻里的暴力欺凌。这部电影在巴尔的摩举行的马里兰电影节第四环节上放映。这部影片还赢得了巴尔的摩电影节的观众选择奖。
It won the Audience Choice Awards at the Bourne in Baltimore Film Festival.
他们去年还制作了 I'm Ready， 这是一首关于标准化考试的歌曲，目前正在巴尔的摩的一些学校播放。歌词由校长金伯利·希尔米勒创作，他是电影制作课的铁杆支持者。他说，这门课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发展听说技能的机会。
I am noticing that students are able to communicate.
我注意到学生们的沟通能力比项目开始前大有长进。他们积极参与，相互尊重，在讨论的时候会进行眼神交流。
One another, giving each other eye contact when they are engaged in discussions in class.
Quiet on the set.Camera.
今天的项目包括自我反省和与同学的交流。
Sometimes they misunderstand.
有时候他们误解了我，比如我说停的时候，他们把这当成一种侮辱，但我真的是一个无微不至善良的人。
这可能真的有助于我们探索我们想做什么。你尝试一下就会发现，你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I can.
自信、团队合作和创造力，这些技能将帮助这群孩子成为电影制作人，或是胜任他们想要从事的任何工作。艾尔·马斯利，美国之音，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四《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据香港媒体报道，近200名中共红二代、红三代日前呢在北京聚会，毛泽东前秘书、已故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胡乔木之女胡沐英在会上称，当今社会矛盾积累相当严重，各项敏感性、复杂性考验扑面而来，但相信在习近平带领下能够找回马克思主义树牢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创造奇迹。我们如何解读红二代的最新表态？习近平会如何回应？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